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陈叔达，字子聪，是陈宣帝的儿子。年少时被封为益阳王，历任丹阳尹、都官尚书。进入隋朝后，长时间没有被任用。大业年间，被授予内史舍人，外任为将军通守。高祖向西进军时，陈叔达以郡归顺听命，被授予丞相府主簿，封为汉东郡公，与温大雅一同掌管机密要务。在禅让取代的时候，书册、告诏等文书都出自他的手笔。武德初年，被授予黄门侍郎，代理纳言，封为江国公。陈叔达明辨是非，善于仪表，每次占卜奏对，士大夫们都注目而视。江南士人客居长安，有的受到阻挠滞留，他多向朝廷推荐。曾经得到赏赐的食物，其中有葡萄，他没有拿。皇帝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臣的母亲患有口渴的病，寻求葡萄未能得到，希望拿回去奉养母亲。皇帝流着泪说，你还有母亲可以赠送吗？于是赐给他葡萄，又赏赐物品百段。贞观初年，与萧雨在殿中争执，因愤怒争吵不恭敬，被免官。不久，为母亲守丧，又生病，太宗担忧他，派使者禁止吊唁的人。守丧期满，担任遂州都督，因病未就职。不久，升任礼部尚书。当初，太子李建成等人离间太宗，皇帝被迷惑，陈叔达尽力解救辩护，到这时对叔达说，武德年间的内乱，你有正直的言论，所以以此回报。陈叔达辞谢说，岂只是为了陛下，是为国家考虑罢了。后来归门不检点，被有关部门公开弹劾，皇帝因他是名臣而庇护掩盖，授予散官让他回家。去世，谥号为庙。过了很久，追赠户部尚书，改谥号为忠。杨公仁是隋朝官王杨雄的儿子。仁寿年间，多次升迁至甘州刺史，处理政务不苛求细节，边境百姓安定。文帝对杨雄说，不只是我得到了人才，也是你善于教育儿子啊。大业初年，转任吏部侍郎。杨玄感反叛，杨帝下诏命他率兵经营谋划，与杨玄感在破陵交战，击败了他。于是与屈突通追击，抓获贼人。杨帝召见他说，近来听说你与贼人作战特别卖力，以前只知道你遵纪守法，却如此勇敢果决，朕为此自愧不如。苏威说，仁者必定有勇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当时苏威与宇文述、裴运、裴矩参与掌管选拔官员的事务，都受贿违法。杨公仁一向廉洁正直，所以厌恶他们，被外放为河南道大使，让他捕拿寇贼。到达谯郡，被朱粲击败，逃往江都。宇文化及弑君后，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替化及守卫魏县。元宝藏将他抓起来送到京城，高祖一向了解他，授予黄门侍郎，封为关国公。不久担任凉州总管。杨公仁长期镇守边境，熟悉各部落的真假情况，尽心安抚慰问，因此葱岭以东的地区都来进贡礼物。就地加任纳言。突厥协力可汗率领数万人在其境内打猎，杨公仁随即应变，设置防御，张设疑兵屯驻空置旗帜显示，协力害怕而逃走。瓜州刺史贺拔行为反叛，朝廷没有立即征讨。杨公仁招募矫健勇猛之士，昼夜兼程前进，贼人没有预料到他们到来，于是攻克两城。释放所俘虏的人，让他们回去，众人感动喜悦，于是相互捆绑贺拔行为投降。召入朝廷，受任吏部尚书，兼中书令，检校凉州诸军事，升任左卫大将军。武德末年，受任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升任洛州都督。太宗慰劳他说，洛阳重要，朕的子弟不算少，但恐怕不能胜任，所以委托给您。杨公仁性格谦厚，以礼自持，未曾与人抵触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汉代的石阡。显贵之后，不凭权势凌驾于人，所以声誉名望更重。生病后请求退休，下诏以特进身份回家。去世，追赠潭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孝。儿子杨思训继承爵位。显庆年间，历任右屯卫将军，跟随高宗巡幸滨州。右卫大将军慕容宝杰夜间邀请杨思训参与谋乱，杨思训不敢回答。 慕容宝杰害怕用毒酒进献，杨思训中毒而死。其妻上诉，慕容宝杰被流放岭南，到达龙门被追斩。于是下诏对用毒害人者加重刑罚。杨思训的孙子杨瑞娇娶了长宁公主，参与诛杀张易之，赐十封500户。神龙年间任秘书监，被贬为绛州别驾。杨师道字景游，是杨公人的弟弟，清高机警，有才思，客居洛阳，被王世充拘禁后逃归高祖，授予上仪同，担任背身左右，娶了贵阳公主，授任吏部侍郎，改任太常卿，封安德郡公。贞观十年，授任侍中，参与朝政，受到清静待遇极为优厚，性格周密谨慎，从未谈及宫禁中的事情。曾说，我读孔光传，仰慕他的遗风或许差不多。太宗多次询问群臣的才能品行，杨师道虽然有所推荐提拔，但缺乏鉴别品评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中书令，太子李承乾获罪，下诏与长孙无忌等人共同审理此案。杨师道妻子的异姓子赵杰与承乾通谋，于是师道委婉暗示皇帝想保全赵杰性命，皇帝发怒，将他罢免为吏部尚书。杨师道出身贵胄，天下的人才他并不熟悉，到全选任命时专门压制权势贵族的清党以避嫌，用人多违背其才能，不被当事人称道。皇帝也说，师道天性纯良，本应没有过失，但实际怯懦，很少经历世事，紧急时不能得其力。跟随征讨高丽，代理中书令，军队回来后很不称职，改任工部尚书，又任太常卿。杨师道擅长草书隶书，工于作诗，常与有名之士宴集歌咏，自得其乐。皇帝见到他的诗，为之摘句吟诵赞叹。后来赐宴，皇帝说，听说您每次酣畅赏玩时提笔赋诗，如同预先构思好的，是为朕作一首。杨师道拜了两拜，不一会儿就写成，没有改动一字，满座皆叹佩服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滨州都督，谥号为义，陪葬昭陵，下诏为他立碑。儿子杨玉之娶了朝王李元吉的女儿寿春县主，在为母亲守丧期间，与永嘉公主私通，被公主的丈夫窦凤杰所杀。杨植柔是杨公人的从孙，历任地官尚书。武则天的母亲是杨公人叔父杨达的女儿。到武后临朝，武承嗣、武攸宁相继掌权。武后说，要让我家及外戚家常有一人担任宰相，于是任命杨植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不久去世。弟弟杨植一也因诛杀张易之之功封为河东郡公，多次升官至右京无畏大将军。当初杨雄在隋朝因同姓而显贵，自武德以后，杨公人兄弟名位更加兴盛，又因武后外戚的身份受尊宠，共计娶公主的三人，女儿做王妃的五人，追赠皇后的有一人，三品以上官员有20多人。封伦，字德仪，以字显明，是关州条人，祖父封龙是北齐太子太保。封伦年少时，舅舅卢思道说，这个孩子见识谋略过人，应当能自己做到卿相。隋朝开皇末年，江南动乱，内史令杨素讨伐，任命封伦为行军记事。停泊海上时，杨素召他议事，封伦落水得以幸免，换衣服后相见，始终不提此事。很久之后，杨素才得知，问原因，封伦谢罪说，这是私事，不敢禀告。杨素认为他不一般，把堂妹嫁给他。杨素营建仁寿宫，上表人封伦为土公监，规划构建极为宏大奢侈。宫殿建成，文帝发怒说，杨素耗尽百姓名利，替我在天下招致怨恨。杨素非常恐惧。封伦说，不要怕，皇后到来自然会被赦免。第二天，皇帝果然慰劳杨素说，您知道我们夫妇年老，没有用来娱乐的东西，因而盛世这座宫殿吗？于是非常高兴。杨素退下后问，怎么预料到的？封伦说，皇上节俭，所以初见必然发怒，但他一向听从皇后的话，皇后是妇人，只喜好奢侈华丽，皇后高兴，皇帝就安心了。杨素说，我不及你啊。杨素依仗才能权势，大多欺凌他人，唯独对封伦区里接待 有时与议论天下大事，滔滔不绝，不知疲倦，常常拍着床说，封狼终究会占据这个位置，推荐给皇帝，升任内史舍人。于是基得到炀帝宠幸，但不熟悉历史，处理政务失当。封伦暗中为他谋划，对内谄媚顺从皇帝心意，百官奏章如果违逆旨意，就压下不让皇帝知道。对外用严苛法令约束天下，有功应当赏赐的就压制不实行。因此于世基的宠幸日益隆盛，而隋朝的政治日益败坏。宇文化及作乱，挟持皇帝出宫，让封伦列举皇帝罪状。皇帝说，你是世人，何至于此。封伦羞愧退缩离开。化及任命他为内史令，跟随到聊城，知道化及将要失败，于是结交宇文世吉，得以出去保护粮道。化及死后就与世吉前来投降。高祖知道他曾依附逆党，正要严厉斥责，让他回住所。封伦用密策求见皇帝，皇帝高兴，改任内史舍人，升任侍郎兼内史令。秦王征讨王世充，命封伦参谋军事。当时战事持久未决，皇帝想班师，秦王派封伦西行见皇帝说，贼地虽多，但互不同属，听从命令的只有洛阳而已，既穷力竭，灭亡就在早晚。现在解围西归，则贼势盘结，以后难以图谋。皇帝采纳了。贼平，皇帝对侍臣说，开始计议东讨，当时很多人阻止，只有秦王说必定攻克，封伦赞同他的行动，即使张华辅佐晋武帝，又怎能超过。封平原县公，判天策府司马。当初窦建德救援洛阳，秦王将奔赴虎牢，封伦与萧雨见阻不可，到这时入宫祝贺。秦王笑着说，没采用您的意见，今日侥幸得胜，岂不是智者千虑，或有一失吗？封伦谢罪说素来不及。不久突厥侵犯太原，并派使者请求和亲。皇帝问计，群臣都请求答应以缓解战事。封伦说，不对，他们有轻视中国之心，认为我们不能战，如果乘其懈怠攻击，势必胜利，胜后再和，威德两全。现在虽不战，以后必定再来，臣认为攻击有利，下诏同意。不久简教吏部尚书，晋封赵国公，改封密国。太宗即位，受任尚书右仆射，时封600户。当初封伦归降时，萧雨多次推荐他，到这时萧雨为左仆射，每次议事，封伦起初坚定，到皇帝面前就改变，因此产生矛盾。贞观元年患病，卧于尚书省，皇帝亲临探视，命上辇送还府地。去世年60，赠司空，谥号为明。封伦天性阴险奸佞，内心狭隘，多次刺探皇帝心意，暗中引导而表面迎合，外表谨慎顺从，居处衣服简陋朴素，但结交宫廷官府，贿赂馈赠狼藉，然而善于矫饰，处之泰然，无人能探知他的内心。因太子建成、朝王元吉之乱时，多次进献忠策，太宗认为他忠诚，额外赏赐累计上万。又秘密对高祖说，秦王依仗功劳与太子抗衡，如果不早日立太子，则应赶紧图谋他。又私下对太子说，为天下不顾其亲，讨要羹汤的故事是什么意思？到高祖商议废立时，封伦坚决谏阻。当时话语秘密无人知晓，去世后事情逐渐传开。贞观17年，致书侍御史唐林追和奸状，皇帝将奏一下发给百官。民部尚书唐俭等议，封伦生前受宠至极，而罪过暴露，死后所任官职不可尽夺，请归还赠官，改易谥号，以惩戒奸佞。下诏剥夺司空，削去时封，改谥号为庙。儿子封言道，娶了淮南长公主，官至宋州刺史。裴矩，字弘大，是绛州闻喜人，父亲裴讷之担任北齐太子舍人。裴矩在哺乳时成为孤儿，长大后好学，有文采智谋，两次补任高平王文学。北齐灭亡后未能调任，隋高祖担任定州总管时，召他补任记事，因母丧离职。高祖受禅后，升任给事郎，奏报舍人事务。皇帝讨伐陈朝，担任元帅记事。江左平定，下诏命裴矩巡抚岭南，未出发， 而高智慧等作乱，道路不通，皇帝对他派遣感到为难，裴矩请求迅速前进，得到准许，驻扎南康，得兵数千人。这时李帅王仲宣逼近广州，派别将围困东衡州，裴矩与将军陆苑赶赴，贼人设立九壁，屯兵大余岭，裴矩进击打败他们，贼人恐惧，解除东衡州之围，占据苑长岭，又击破斩杀其首领，从南海赶往广州。王仲宣恐惧溃散逃走，安抚聚集二十余州，承制任命首领为刺史县令，还朝报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升殿慰劳他，受任开府，爵位文喜县公，赏赐异于常等，多次升迁至内史侍郎。当时突厥强盛，兜兰与突利构难，屡次侵犯边塞，下诏命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出兵定襄道，以裴矩为长史，击败达头可汗，但史万岁被诛杀，裴矩功劳未被记录。回朝任尚书左丞，升任吏部侍郎，称职。炀帝时，西域各国都到张掖进行贸易，炀帝命裴矩负责监视。裴矩知道炀帝有开拓远方的野心，就探访各国胡商的风俗、山川险异，撰写了《西域图记》三篇，共记载44国，总分为三条道路：北道从伊吾出发，经过蒲类、铁勒、突厥可汗的牙帐，渡过北流河，到达福陵；中道从高昌、燕齐、秋瓷、疏勒出发，越过葱岭、金汉、苏对沙那、康、曹、和、大小安、木等国，到达波斯；南道从鄯善、于田、朱聚波、赫班陀出发，也越过葱岭、金户密、吐火罗、益达、范延、曹国，到达北婆罗门。这些道路都直达西海，各国之间也有自己的道路相通。炀帝召见裴矩，询问西方事务，裴矩极力说，胡人有很多奇珍异宝，当地风俗是定居，容易吞并。炀帝从此对四方夷狄产生野心，委托裴矩筹划经营。裴矩两次升迁为黄门侍郎，参与朝政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在衡山举行祭祀，西方来参与祝祭的有十多个国家。裴矩派人劝说高昌、义乌等国，用厚礼引诱他们，让他们来朝见。炀帝西巡至胭脂山，高昌等27国在道旁谒见，都让他们佩戴金玉，穿着锦绣毛织品，演奏音乐歌舞，让当地男女盛装围观，连绵数十里，以显示中国的富强。后来击败吐谷浑，开拓疆土数千里，派兵驻守，每年运送的物资数以亿万计。炀帝认为裴矩有安抚怀柔的谋略，提升他为迎亲光禄大夫。炀帝在东都时，裴矩因为蛮夷朝贡者接连不断，暗示炀帝把天下所有奇特的畅忧和记忆都召集起来，在端门前大家陈列，穿着锦绣佩戴金玉珠宝的有十余万人，百官和都城百姓列在彩楼围阁夹道两旁，服饰光彩华丽，店铺都设置围帐，酒池肉林，翻译官放任蛮夷与民众贸易，所到之处让他们邀请饮食，共同娱乐。蛮夷赞叹，称中国为神仙的早晨，天地的所在。天子认为这是真诚的表现。对宇文述、牛弘说，裴矩所建议的都是我的想法，只是还没说出来，裴矩就预先知道了，不是尽心奉国，谁能做到这样？又帮助修筑义乌城，胁迫处罗可汗入朝。炀帝更加高兴，赐给他貂裘、西域珍贵器物。跟随炀帝巡视塞北，驾临启明可汗的牙帐。当时高丽派遣的使者先已到达突厥，启明可汗带他来见炀帝。裴矩于是上奏说，高丽本是孤竹国，周朝封给箕子，汉朝分为三郡，如今却不臣服，先帝对此痛恨，想要讨伐已经很久了，正值陛下在位，怎能不处理。现在他们的使者朝见突厥，又见到启明可汗，整个国家臣服于突厥，如果胁迫他们入朝是可以做到的，请陛下当面诏令高丽使者，让他回去告诉高丽王，如果违抗就率领突厥讨伐他。炀帝采纳了，高丽不服从命令，征讨辽东从此开始，朝廷军队两次出征辽东，裴矩都随从，因功加授右光禄大夫。当时朝纲混乱不振，宇文述、于世基当权，官职通过贿赂升迁，只有裴矩保持节操，没有污名， 世人颇为称赞。裴矩认为史毕可汗的部众逐渐强盛，建议把宗室女嫁给赤吉社，封他为南面可汗，以分化史毕可汗的势力。赤吉社不敢接受，史毕可汗听说后渐渐产生怨恨。裴矩又说，突厥人淳朴粗陋，容易离间，只是内部有很多胡人教导他们。我听说实属胡西特别有谋略，受到史毕可汗宠幸，请杀了他。杨帝说好。裴矩于是用诡计召实属胡西来接受赏赐，在马邑城下杀了他，然后回报史毕可汗说，实属胡西背叛可汗是我们共同憎恶的，现在已经杀了他。史毕可汗知道实情，从此不再朝见。后来杨帝北巡，史毕可汗率10万骑兵将杨帝围困在雁门，杨帝下诏让裴矩和于世基在朝堂直诉，以备顾问。围困解除后，裴矩随从杨帝前往江都宫。当时盗贼蜂拥聚集，郡县上奏的敌情不可计数，裴矩向杨帝报告，杨帝发怒，派他前往京师，后因病卸任。不久高祖入关，杨帝命于世基询问对策，裴矩说只希望陛下尽快西行，天下就可安定。裴矩性格勤勉谨慎，从不触犯人，看到天下正乱，他对待世人尤其优厚，即使是仆役也得到他的欢心。当时宫廷卫兵多次逃跑，杨帝为此忧虑，问裴矩。裴矩说，如今陛下在外停留已经2年，那些萧国军人都没有家室，人没有配偶，就不能长久安定，我请求允许他们全部娶妻。杨帝笑着说，你确实多智谋。于是下诏让裴矩召集江都的所有女子和寡妇，任由将士们按自己的意愿挑选，随即配婚，人心和谐喜悦，说这是裴公的恩惠。宇文化及作乱时，众人劫持裴矩，贼人都说裴皇门没有参与。不久众人立秦王子杨浩为帝，下诏任命裴矩为侍内，跟随向北。宇文化及建越称帝后，任命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兼河北道安抚大使。后来裴矩被窦建德俘获，窦建德因裴矩是隋朝旧臣，对他很优厚。窦建德出身盗贼，没有君臣制度，裴矩为他制定朝廷礼仪，不到一个月，典章制度就与王者相当，窦建德尊重礼遇他。窦建德失败后，裴矩前来朝见，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，封爵安邑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太子詹事，检校侍中。当时突厥多次侵扰边境，高祖派使者与西突厥结盟和好，突厥因此请求通婚。高祖说，他们的势力与我们隔绝，危急时不能为我们所用，怎么办？裴矩说，然而北方的敌人正强盛，年年骚扰边境，如果暂且顺从答应他们的请求，以此显示外援，等我们充实稳固后再另行商议。高祖同意了他的计策。引太子李建成失败后，余党据守攻城不投降，秦王派裴矩去小谕他们，于是他们听从命令，裴矩升任民部尚书。太宗即位后憎恶贪官污吏，想要严厉惩治矫正，于是暗中派人向各官署送礼，一个官吏接受了馈赠的丝绢，太宗发怒，下诏处死他。裴矩说，官吏受贿处死固然应该，但是陛下用计谋引诱他犯罪，然后依法处置，这是所谓用罪名陷害人，不符合用道德引导人的道理。太宗很高兴，对群臣说，裴矩能当庭争辩，不盲从，每件事都这样，天下还有治理不好的吗？裴矩80岁时精神矍铄不忘事，熟悉旧事，被当时人敬重。贞观元年去世，追赠绛州刺史，谥号敬。宇文士及，字仁仁，是京兆长安人，父亲宇文述，任随右卫大将军。开皇末年，因宇文述的功勋，封为新城县公。文帝把他召入内室，与他交谈，认为他才能出众，下诏令他要杨帝的女儿南阳公主，任上辇凤羽，随从杨帝到江都，因父亲丧事卸职，后启用为鸿胪少卿。他的兄长宇文化及谋划弑君叛逆，因他是公主的丈夫而忌惮他，没有告诉他，弑君之后才封他为蜀王。当初宇文氏即任凤羽时，高祖任殿中少监，两人向来交结，等到他随从宇文化及到黎阳，高祖亲自写信召他。宇文氏即也派家童从小路赶往长安，表达殷勤之意，并进献金环。 高祖高兴地说，我曾与市集共事，如今献上这个，说明他要来了。宇文化及的军队日益窘迫，宇文氏即劝他归顺，宇文化及不听，于是宇文氏即与丰伦假托请求督运粮饷。不久宇文化及失败，于是极北豪杰谋划起兵攻打窦建德以收复河北。观察形势，宇文氏即不接受他们的建议，与丰伦等人自行归顺。高祖责备他说，你们兄弟率领思归的人谋划入关，你们得势时，我们父子难道肯宽容吗？如今你想在何处安身？宇文氏即谢罪说，臣罪该万死，但臣从前在涿郡曾与陛下在夜间谈论天下事，不久又奉献礼物，希望以此赎罪。高祖笑着对裴寂说，他与我谈论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，你们都在他之后。当时宇文氏及的妹妹是昭仪，受到宠爱，因此他受到亲近礼遇，受任上仪同。随从秦王平定宋金刚，记录功劳，恢复隋朝旧封，把宗室女嫁给他，升任王府骠骑将军。随从讨伐王世充等人，进爵隐国公。武德八年，暂代检校侍中，兼太子詹事。秦王即位后，拜任中书令，时时一州七百户，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。当时突厥多次入侵，宇文氏即想要树立威名以镇守边境，每次出入都盛大陈列兵卫，又极力屈己礼待世人。有人告他谋反，审讯没有实据，召回任殿中间，因病改任蒲州刺史。为政崇尚宽厚简约，百姓都感到适宜，提升为右卫大将军。太宗召他进入内室谈话，有时到半夜才出去，欲休假日往往派人持马召见他。宇文氏即更加谨慎，他的妻子曾问他吉兆有什么事，他始终不回答。太宗曾在镜中观赏树木说，这是好树。宇文氏即在旁边赞美感叹。太宗严肃地说，魏征常劝我远离宁人，我不知道宁人是谁，如今才相信了。宇文氏即谢罪说，南衙群臣当面折损，当庭争辩，陛下不能举手做事，如今臣有幸在左右，若不多一点顺从，虽然贵为天子，又有什么意思？太宗消了气。又有一次割肉时用饼擦手，太宗多次看他，他假装没察觉，慢慢把饼吃了。他的机敏悟性大多如此。后来因事旧交，另封他一个儿子为新城县公。过了很久又任殿中监，去世后追赠左卫大将军、凉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宇文氏及抚养年幼的弟弟和姑兄的儿子，以友爱和睦著称，喜好周济亲戚故旧，但自己过于奉养，服侍玩物饮食一定极其丰盛奢侈。有司拟谥号为公，黄门侍郎刘季说，世及居家奢侈放纵，不能称为公，于是改为纵。再曰丰伦、裴矩，他们的奸诈足以灭亡隋朝，他们的智谋反而用来辅佐唐朝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奸人多有才能，随时代而决定成败罢了。妖异的禽兽和邪孽的狐狸，白天则潜伏自如，到夜里才成为祥瑞。像丰伦那样虚伪隐藏真情，死后才暴露出来，免除了被杀头的惩罚，算是侥幸了。太宗知道宇文氏即是宁人，却被他用游戏之言自我辩解，也不能斥退他。那些中等才能的君主，想要不被宁人迷惑，真是难啊。郑善果，郑州迎泽人，祖父在北魏是显赫之家，父亲郑成是周朝的大将军，开封县公，征讨尉迟迥石战死。郑善果当时九岁，因是死于王世者的儿子而承袭爵位，家人因为他年幼没有告诉他，等到接受诏命时，他大哭不能自止。隋朝开皇初年晋封武德郡公，十四岁时任宜州刺史，多次转任至鲁郡太守。郑善果的母亲崔氏贤明通达政事，曾坐在阁内听郑善果处理政务，如果处理得当就高兴，有不妥的地方就把他叫到床前责备，使他惭愧。所以郑善果所到之处有政绩，被称为清廉的官吏。曾与武威太守樊子盖一起考绩评为天下第一，炀帝赐给他帛千段，黄金百两，两次升迁任大理卿。突厥将炀帝围困在雁门时，因守御功劳拜任右光禄大夫，随从炀帝到江都。宇文化及弑君叛逆后， 任命他为民部尚书，随从到聊城。淮安王李神通攻打聊城，郑善果督战，中流箭，李神通撤退，不久被窦建德俘获。王琮责备他说，您是隋朝大臣，自从您母亲去世后，名声衰落，如今以忠臣之子的身份为逆贼拼死效命，以至于受伤，这是为什么？郑善果惭愧，想自杀，有人阻止他，得以不死。窦建德不理待他，于是他归附李神通，被送到京师，提升为太子左庶子，改封荥阳郡公，多次向太子陈述得失。不久，检校大理卿兼民部尚书，执法公正，风范和政绩在公卿间显著。夏诏与裴寂等十人每次奏事或侍奉时得以上殿，他的堂兄郑元曙也在其中，当时人以此为荣，因事获罪免职。恰逢山东平定，持节任招抚大使，因选举失实被除名，后来历任刑部尚书。贞观初年出任齐州刺史，因牵连免职，又拜任江州刺史，去世。郑元曙字德芳，是隋朝沛国公郑毅的儿子，他性格聪慧，喜爱文艺，因父亲功勋拜任仪同，承袭爵位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，改封申国公。大业末年出任文成郡守。高祖起兵后，派将领张伦向西宫占地盘，攻下文成，将他绑送军门，释放了他，受任太常卿，与襄武王李琛出使突厥，回来后任参骑将军。郑元曙熟悉军事，高祖命他教授各屯驻军队的兵法。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与突厥处罗可汗互为犄角，侵犯汾州、靖州。郑元曙劝说处罗可汗退兵，处罗不听，于是进一步增援宋金刚。恰逢处罗可汗暴病，他的部下怀疑郑元曙下毒，将他囚禁。处罗可汗死后，协力可汗继位，将他扣留在帐中数年。高祖已经答应与突厥可汗通婚，郑元曙才得以返回。高祖慰劳他说，你不辱没于鲁廷，可以与苏武、张骞并列了。拜任鸿胪卿，因母亲丧事免职。适逢突厥率领数十万精锐骑兵，亲自率军攻打太原，下诏在扶丧期间启用袁学池符节前往慰劳。到达后，突厥人因不信任而责备中原，袁学随他们的话语反驳责让，毫不屈服，慢慢才列举他们背弃盟约的行为，突厥羞愧信服。于是和善地对协力说，突厥得到唐地没有用处，唐得到突厥不能臣服一时，双方都不能利用对方，却相互攻伐，为什么呢？如今掠夺财物，劫掠人口，都归入自己的部族，可汗一样也得不到，不如收起旗帜和好，那么金银玉帛都归可汗所有。况且唐拥有天下，与可汗结为兄弟，使者在道路上不断往来，如今白白接收好处却不肯，反而背弃恩德，招致怨恨，自找劳苦，为何如此？协力听从了他的话，率军返回。太宗赐书说，知道您通过口舌说服可汗遵守盟约，于是使得边境烽火熄灭，我怎会吝惜金石赏赐给您呢？贞观三年再次出使突厥，回来说，夷狄以马羊的繁盛来判定强弱，如今突厥六处不繁盛，人脸色像菜色，牙帐内饭食化为血，不到三年必定灭亡。不久，突厥果然败亡，后来调任左武侯大将军，因事获罪免官，启用为宜州刺史，因年老退休。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元学干练机敏，所到之处常有声誉，五次出使极远之地，身处危险而未脱离，始终不为自己辩解。但侍奉后母不谨慎，隋文帝曾赐孝经，使他惭愧劝勉，到元学也不以孝闻名，世人鄙视他的品行。他的孙子稿在武后时期之名，最终官至天官侍郎。全万计，他的祖先出自天水，后来迁居京兆，成为万年人。父亲全卓介是隋朝匡州刺史，以谨慎诚实闻名。全万计刚直廉洁，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治书侍御史，尚书右仆射房玄龄、侍中王圭掌管内外官员考核，全万计弹劾他们考核不公，太宗查问情况，王圭不服。魏征上奏说，房玄龄等人都是大臣，所考核有私心， 全万计在考核堂上没有定正，如今却弹劾揭发，不是诚心为国的人。皇帝于是搁置此事，但认为他不阿谀权贵近臣，因此嘉奖李煜。全万计又建议宇文智及受隋朝恩惠，却杀害齐军，万世共弃。如今他的儿子竟然担任牵牛，请求斥退秉除以惩戒不法。皇帝听从了。全万计与侍御史李仁发音进言得到提拔，相当傲慢自恣，众人感到畏惧。魏征上奏全万计等人不明大体，诋毁攻击都不属实，陛下采纳他们的一切建议，于是他们敢依附下臣，期往君上调取强职的名声，迷惑圣明，以小谋大，群臣离心。像房玄龄等人尚且不能自身，何况疏远卑贱的臣子呢？皇帝醒悟，调全万计为散骑常侍，而免去李仁发。几年后再次召全万计为持书御史，立即上奏说宣州、饶州境内可以开山野营，每年收取数百万。皇帝责备说，天子所缺乏的是家谋善政，有益于百姓的。你不推举贤能进献善言，却用利益来规劝我，想使我比作汉桓帝、灵帝吗？斥责他让他回家。过了很久，从御史中丞晋升尚书左丞，外调为西函州刺史，改任吴王长史。吴王畏惧他的正直，善待他。齐王又不守法度，皇帝一向认为全万计能辅助吴王，于是调他为右长史。又亲近一群小人，全万计多次劝谏不被采纳，就列举他的过失上报皇帝。皇帝派刘德威查问，于是召右入朝。右害怕与宠爱的燕弘亮谋划杀他，而全万计先引路。右派弘亮骑马率弓箭手追击，斩首肢解尸体投入粪坑中。右杀点军为文镇。文镇原本以校尉身份跟随皇帝征伐，以质朴谨慎自持，皇帝派他侍奉右掌管旧马，恳切劝谏不被采纳，就常向全万计诉说，所以又内心愤恨。万计死后，文镇恐惧，骑马逃走，追击他的人抓获了他。又被平定后，追赠万计齐州都督、武都郡公，食邑二千户，谥号为感。文镇左武卫将军、襄阳县公，食邑千户。万计的儿子玄初，高宗时任兵部侍郎。怀恩是万计的族孙，祖父洪寿任隋朝临汾司仓书左，高祖平定京师后提拔为太仆卿、卢国公，去世后谥号为公。因此怀恩因弼多次升迁为上承奉御，承袭爵位。御马人安碧罗被高宗宠爱，见到皇帝戏弄轻慢不恭敬，怀恩上奏事务，正好看见退朝后杖打40。皇帝感叹赞赏说，好官吏啊，提拔为万年令，赏罚分明，见恶就抓。当时有话说，宁引三斗臣，无逢全怀恩。他姿态沉着刚毅，每次盛装，妻子儿女不敢仰视。先后仁庆、来、魏、行、宋五州刺史、洛州长史，所到之处威望名声显赫，官吏重叠脚跟站立。曾经过汴州，当时刺史杨德干也以严厉著称，与怀恩名声相等。汴桥兴建，在路中间立木，阻止过车的人。怀恩正好经过，对德干说，百姓不可阻止吗？乃用这个。德干羞愧信服，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去世。侄子楚弼任左领军卫兵曹参军。玄宗在东都时，楚弼与李炯秀的儿子齐隼、陈仓卫如宾、左屯营长上哲冲州吕季等人谋反，以哥哥的儿子梁山诈称是襄王之子，号称光帝，率领营兵百余人夜间进入宫城，想劫持留守王智英，没有成功。天明时，士兵斩杀楚弼等人，将首级传送到东都，抄没其家。严让，字立德，以字行，京兆万年人。父亲皮任隋朝殿内少监，原本以公义晋身，所以立德与弟弟立本都机巧有想法。武德初年，任秦王府是曹参军，随从平定东都，调任上衣奉御，制作衮冕六副、腰鱼、伞扇，都有典章法度。贞观初年，历任将作少将，大安县南监护治理县陵，拜授大将。文德皇后去世，代理司空，营造昭陵，因失职被免官，启用为亳州刺史。 太宗巡幸洛阳，下诏立德查看高爽之地，建造离宫避暑，于是测量汝州西山，控制汝水，俯瞰广成泽，号称襄城宫，一使共百余万人。宫殿建成，烦闷炎热不可居住，皇帝废弃他，赐给百姓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再次任大将，在洪州建造远洋大船500艘，于是随从征辽，代理殿中间规划筑土山，攻破安市城。军队返回到辽泽，绵延200里，泥泞不可通行，立德修筑道路，架设桥梁，没有滞留。皇帝喜悦，赏赐丰厚，又营造翠微、玉华二宫，提拔为工部尚书。皇帝去世，又代理司空，主管陵墓事务，因功劳晋爵为大安县公。永贞五年，高宗巡幸万年宫，留守京师，带领40000人治理京城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康。立本，显庆年间以将作大将代理立德为工部尚书。总章元年，以司平太常伯拜授右相，柏林县南。起初，太宗与侍臣在春苑池泛舟，看见奇异的水鸟在波上从容，喜悦，诏令在座的人赋诗，而赵立本描摹形状，格外传呼画师阎立本。当时已任主角郎中，俯伏在池边，眼准丹粉，望着座中者，羞惭怅惘流汗。回家告诫儿子说：“我年少读书，文辞不比同辈差，如今唯独以画画成名，与仆役相等，你们千万不要学习。”但生性所好，即使被诋毁屈辱，也不能停止。为相后，只以阴俗之才，没有宰相气量。当时江克以战功提拔为左相，所以当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池玉丹青的嘲讽。咸亨元年，官职恢复旧名，改任中书令。去世，谥号为文贞，立德孙子之威，曾孙用之。之威，胜利初年为鲍韬卫将军。武后时，突厥莫绰请求和亲，武后派之威代理春官尚书，携带金帛护送武延秀聘娶其女。莫绰恼怒，不是天子之子，囚禁延秀，挟持之威入清照，定尊奉他如可汗，以向华人显示黄河以北一片萧条。朝廷认为之威卖国，灭其家族。之威不知道，逃回。武后已经如此，于是说恶臣及子，赐给百官发泄愤恨。于是骨头断裂，肌肉分割，不是要职的人不能得到。儿子则先因是武三思女徐绵死。玄宗在藩邸时以善于切割受到宠爱。开元年间，有关部门上奏拟人供奉，姚元崇认为则先是被刑戮之家，又是逆人阴属，不可留在京师。下诏说：“朕在外时曾驱使，应令供奉。”用之，出任彭州参军，曾代理录事，一天纠正错误不法事数十件，太守认为他有才干，后举荐为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右卫郎将，掌管引导仪仗。金吾将军李治上殿不解刀，呵斥让他退下，请求按法处置，左右震惊畏惧。起初有关部门以三位执扇登殿，用之奏请三位都消汗，不应登阶靠近御座，请求以宦官代替，于是成为惯例。天宝年间，女儿是义王祠的妃子，最终任左金吾将军。蒋琰，常州一心人，考中明经科，任左屯卫兵曹参军。太宗将征伐高丽，招募使者，人都害怕前往。蒋琰奋发说：“以天子的雄武，肆意畏惧威德，小小国家敢图谋亡人？如果不幸，固然是我死的地方。”于是请求出行，被莫离之囚禁，以兵力威逼他，不屈服，被关在地窟中。高丽平定，才得以回国。皇帝认为他的节操奇特，受朝散大夫。任幽州司马刘祥道以巡查使道部，上表其最高政绩，提拔为惠州刺史。再次升迁殿中少监，多次陈说时政利弊，高宗总是优待采纳。晋升蒲州刺史，户产众多，诉讼多年不绝，前任刺史接连因罪离去，蒋琰到任，揭发隐秘，禁止奸邪，号称梁二千担。永隆二年，因年老退休。不久又召为太仆卿，因赴会辞官，改任太子右卫副帅。中宗在东宫时，蒋琰多次争论过失，不被采用，自认为总管调户，不应觐见。 于是田幽言以处士身份任洗马，太子李煜尊重，蒋琰写信责备他说，太子年岁鼎盛，盛道有所未尽，足下受调护之任，居泽言之地，唯唯诺诺，不出一言。假使不识王素，我怎敢议论？如今俸禄及于亲，还用什么酬谢？田幽言惭愧不能回答。蒋琰不久改任右卫大将军，封义兴县子，以太子詹事退休。去世年78。中宗即位，因救恩追赠礼部尚书，为弘基京兆万年人。祖父元礼，隋朝浙州刺史。弘基在贞观年间任左迁牛胄曹参军，出使西突厥，策拜同俄设为可汗。适逢十国叛乱，道路阻塞，三年不能回国。撕裂衣襟记录所经过诸国的风俗物产，写成西征记。等到回国，太宗询问外国事，就进献奇书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提拔为朝散大夫，多次升迁殿中监。显庆年间任潭州刺史，因边地人陋俗偏僻，不知文儒贵重，于是修建学官，画孔子、72子、汉晋名儒像，自写赞语，鼓励劝勉学生，于是大行教化，弃弊合力征讨高丽，驻扎滦水，适逢河水暴涨，军队停留三天。弘基输送物资粮食，军队没有饥饿，高宗赞赏他，提拔为司农少卿，主管东都营田院。宦官犯法，仗打后才上奏，皇帝感叹赞赏，赐绢50匹，说以后有犯法治罪不要上奏，升迁司农卿。太子李弘去世，皇帝下诏让蒲州刺史李冲济负责修建陵墓。陵墓建成后，玄堂窄小，容不下随葬物品，准备重新修建。服役的民夫过了期限仍不被遣散，众人怨恨，夜间烧毁营房逃走。皇帝下诏让韦弘基接替完成工程。韦弘基命令在墓道左右开凿四间便房，节省礼仪用品，裁减工程规模，不多做改动，按期完成。皇帝曾说，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是我的东西两宅，但隋朝留下的宫室日渐破败不完整，我想重新修建，但财政上怎么办？韦弘基回答说，臣担任司农卿十年，节省日常经费，积累了30万民，用来修建宫室，可以不劳民力而完成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让他兼任江作监、少府监二官，主管营建修缮。起初修建宿宇、高山等宫，将洛中桥迁到长厦门，废除立设桥，百姓觉得方便。天子登上洛水北岸的高崖，远眺了很久，赞叹景色优美，下诏就地修建宫殿，这就是所谓的上阳宫。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对侍御史狄仁杰说，古代天子的池苑台榭都在深宫禁苑之中，不想让百姓看见，恐怕他们伤心。而现在这些宫殿的楼阁长廊横列在皇城之外，这难道是爱君的表现吗？韦弘基轻率地说，天下有道，百官各司其职，担任辅弼之臣的人就考虑觐见之事，我只是辅藏之臣，守好本职罢了。狄仁杰批评了他。不久，韦弘基因家人犯盗窃罪受牵连，被弹劾免官。起初东都的方士朱清遂受到武则天宠幸，奸邪贪赃行为恶劣。韦弘基进言，朱清遂假借中宫的名义驱策他人，依仗权势，亏损皇上的明德，是祸乱的苗头。皇帝派中使慰问小玉，告诫他不要泄露，将朱清遂流放到边地。武则天由此怀恨在心。永淳年间，皇帝临幸东都，到方贵宫时，召韦弘基让他以平民身份检校园林院幼，准备重新任用他，被武则天从中阻挠而停止。最终韦弘基以检校司农少卿的职务去世。韦弘基的孙子是韦岳子韦景俊。韦景俊另有传记。韦岳子武则天时任汝州司马，以明辨治理著称，被召入朝受任上舍奉御，入宫觐见。武则天赏识他的才能，说你家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于是询问旧事，乃至家中人都没有忘记。出任太原县令，因不熟悉武事，坚决推辞，违逆圣旨，被贬为宋州长史，历任泸州、海州等州刺史，都有显著政绩，恩威并施。唐睿宗即位，召入朝任殿中少监，恩遇特别优厚。 窦怀珍等人被诛杀后，韦月子因曾与他们交往，被江角弹劾，贬为衢州别驾，后起用受任陕州刺史，去世。孙子韦高另有传记。江世度，魏州魏县人，考中明经科，调任丹陵尉、龙岗令，有清正廉洁的名声。神龙初年，是任益州刺史、河北道巡查使兼知度营田使，喜欢兴修工程，开始在蓟门开挖沟渠，以县治西契丹，沿着魏武帝的旧迹沿海开凿平鲁渠，以畅通运粮道路，废除海运，节省了许多劳力。升任司农卿，出任陕州刺史。太原仓是水路运输的汇集地，转运到各条河流。江世度让人依高地建造粮仓，将米注入船中，因此百姓不劳苦。受任太子詹事。唐玄宗将瀛州治所迁到柳城，受任江世度为营田知度修筑使。升任河中尹。安邑盐池干涸废弃，江世度大量征发士卒，开沟渠引导水流，设置盐屯，公司获得不可计量的利益。调任同州刺史，又引洛水灌溉朝邑，河西两县堵塞黄河，以灌溉通灵碑，收回荒地2000顷，变为上等田，设置10多个屯田。皇帝临幸长春宫，嘉奖他的功劳，下诏褒美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赐帛300匹。升任江作大将。左拾遗刘同建议专卖天下盐铁归官府所有，免除平民赋税。皇帝下诏让户部侍郎强寻与江师度一起代理御史中丞，会同各道按察使商议专卖的方法，不久被议论者阻止，搁置未行。去世时70多岁。江师度喜欢开渠漕运，所到之处徭役纷繁，不能都便利，但他所成就的工程必定为后世带来利益。当时太史令傅孝忠因精通星象而显名，当时有谚语说，孝忠之仰天，师度之相地，这是嘲笑他们的嗜好。强寻，字季仙，凤州人，历仕雍州司事参军。华园没有泉水，人畜多渴死。强寻叫人开渠引水灌溉农田，一方受益，称为强公渠。皇帝下诏褒赏很丰厚，历任大理少卿、太子右庶子，为政干练，不失威严，待人完全信任不怀疑，但当时的人遗憾他缺少文采。张之简，字斐公，幽州方城人，迁居齐州。兄弟五人，张之玄、张之慧、张之泰、张之墨，都考中明经高第，通晓吏治，清高耿介有操守，公卿争相推重引荐。调入年间，张之简任监察御史李行，张之墨任左台侍御史。张之简历任11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有威严，武则天降下玺书慰问。万岁通天年间，从德州刺史任上入朝述职，武则天惊异他的相貌，下诏让画工画下，称赞他们兄弟容貌和才能，称为两绝。右门上皆列戟，白雀在庭院筑巢，武则天多次恩宠赏赐。张之泰历任益州长史、中台左丞、兵部侍郎，封陈留县公。唐中宗在房州时，禁茶严厉苛刻。张之简与董玄志、崔敬四相继任刺史，供应保护支持毫不松懈。中宗复位后，受任张之简左卫将军，加云辉将军，封范阳郡公。张之泰任御史台大夫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封于阳郡公。兄弟白头时同享显贵，当时认为荣耀。张之泰触犯武三思，因此出任滨州刺史、天兵军使，最终任魏州刺史，谥号定。张之简历任东都副留守，左右羽林大将军，同化州刺史，以大理卿退休。80岁，开元年间去世。张之简机敏而正直，厌恶请托求进，世人若才能不高而冒居职位，视之如仇。常告诫子孙经书不明白，不得举荐，家法值得称道。武则天改朝换代时，张之泰上奏设置东都各官17处，稽查收敛出入者，百姓惊骇，柴米价格暴涨，最终废止不用，议论者鄙视他。张之墨与监察御史王守慎、来俊臣、周兴掌管诏狱，多次陷害大臣。王守慎虽是张之墨的外甥，厌恶审讯拷打的残酷，但无法离去，请求出家为僧，武则天允许了。而张之墨最终陷入酷吏行列，子孙被禁锢，成为张氏的羞耻。 张之玄之子张景生，张之泰之子张景义，开元年间都担任显要官职。